现场的他的信主的见证哈，特别的感动。我们再一次欢迎他们两位，感谢是他们是从北区过来的，从一宿那边过来的。太好了，感谢神。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祷告。主啊，你是生命的主，你用你的慈生爱所召集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生命。主，愿今天早上的时间，你再一次施恩在你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你再次上我们的心灵，因着你的话语而蒙恩。求你再一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认识我们的软弱，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灵魂深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个需要你都知道。你量给我们的环境，就是为了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恩典，支取这生命的玛拿，支取这生命的力量。主啊，来再一次来加添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在这个美好的冬日的早晨，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依靠你，更深的明白你的爱，让我们真的得着一个蒙爱的心，一个蒙恩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面看见你的爱，在阳光空气雨水当中我们看见你的爱，在每一个微笑的脸庞，在每一个拥抱里面我们经历你的爱。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爱里面，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平安，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要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把我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你，愿你自己亲自引导每一位的心。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有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真的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在聚会当中，从你的道，从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的里面真实的蒙恩。主，感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一起来，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到22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加拉太书2章8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万邦人做使徒。历代志下30章12节，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路加福音2章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考听神的声音这个题目哈。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主观性的哈。我们如何听神的声音，实际上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挑战，不是很容易讲。但是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因为我们要思考顺服这个题目，那么这个听主的声音是我们在顺服神的路上不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么因为顺服就是听从，所以听从就是听见而跟从，所以听见、听对、听准是顺服的第一步，所以是非常的重要。那神他是一个灵，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我们怎么样能听见他是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他是用肉耳可听见的声音跟我们说话吗？他大部分的时候他是用意念的形式，那个意念进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会带来一个感动，所以他是通过感动让我们心里面有个受感动了，哎，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是用我们常常不是用这个肉耳的可听见的声音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查验，你怎么知道那个感动是出于神的？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怎么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上帝他通过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向人说话，圣经，还有人记得吗？圣经还有呢？人还有呢？环境还有呢？异象异梦还有呢？感动就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这个感动。刚才我们读了很多的经文哈，啊，西面受了感动，然后保罗他受了感动，他知道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就是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不是做犹太人的使徒？就是一个感动。然后西面受了感动，我自己也是受了感动，但这个感动我们怎么样查验他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呢？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如何查验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得救就是恢复造物主对受造物的主权，就是恢复这个主权。人作为受造物，不再是我行我素、偏行己路、任意妄为，我们就你不再是一个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干嘛就干嘛的状态，而是恢复到一个关系里面。得救是恢复到一个有主人的、有主的一个关系里面。他是什么主呢？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不知道大家对生命的主有多深的认识。其实我们对这个他，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有多认识，我们的主权就交出去有多少。如果你真认识他是你生命的主有多少，你的主权就交出去有多少。我最近就是常常对这个生命的主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我对他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哈。最近不是青菜巨贵吗？然后小卷儿呢，他有好多的种子啊，你们跟他要，他给了我一堆那个种子，大家都开始忙着种菜了。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种子啊，那个小的不得了的，我说这个种子会不会过期啊？什么？他说什么时候种都可以。哇，我就对这个种子心生了一种敬畏啊！我说这个，哇，这么小的不得了的一个小种子啊，它能够长出一颗大的青菜， 我真的对这个生命力的这个种子，我真产生了一种敬畏。我在想，给我一个种子，还给我一个手机。如果在没饭吃的时候，你是要手机还是要种子呢？我们肯定是要种子啊，我们肯定是要种子。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种子可真的不是人能造得出来的东西啊！你可以上月球，你可以搞手机，多少的，哇，这个东西你可真是，这不是人能造得出来的。上帝真的叫生命的主啊，凡是有生命的他都是他的创造主，生命的主啊。所以我们人可以杂交啊，你在他的基础上你可以怎么样的杂交，但是这个生命是我们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出来的，你再科技发达你也造不出任何一个种子来。所以我就发现啊，他真的是生命的主。然后我星期五不是那个祷告会，我的膝盖得医治了吗？那是我经历了一件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我祷告会跟他们说给我祷告，我说我祷告会我一直在想，谁星期天可以来接我呢？我其实是在想哈，我说我这个腿这个样子啊，我在想星期天我怎么去，我开不了车。然后我在想，后来祷告会之后我的腿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什么影响？就是他真的是我生命的主啊，就是我的生命啊，我的生命从什么膝盖啦，什么肉体啦，然后到里面所有的，他都是我的主。他可以随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医治我，他可以医治我，然后我灵里面他可以一下子更新我。然后我现在每天祷告哈，现在我的祷告，不管是晚上的祷告还是早晨的祷告，我第一句话我总是说，主啊，我这个生命再一次交给你，我要你做我生命的主，我不再做这个主了。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绝对是美意的，最好的，你也知道怎么更新我的，我不再靠我自己要怎么改变了，我怎么改，我不管，我全给你。所以我每次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把我的生命我再一次交给神。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掌管我们所有人里面外面，他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对这个主权有多认识，我们的主权就交出去多少，就交出去多少。那这位生命的主，他并不是造完了我们这个生他就不管了，他不是的，他是一位护理的神，他是照顾神，他是一定要维护带领的。他不是说啊，我们生了孩子就不管了，他不是的。所以你看我就想着这个万物生机勃勃，其实都是在神的护理之下的啊，阳光、空气、雨水，你就看那个万物的那个生命啊，我就觉得可以看见上帝的那个护理。对人也是一样，实际上上帝是一直在带领人，他绝对不是造了我们之后不管，他实际上是一直在带领我们。那他怎么带领我们？我们总说我们唱歌很好，依靠神，依靠神。他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他感动人做事，他通过感动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对上帝的感动有多敏感？所以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人是常常在受感而行的，我们每天实际上都是受了感动而行。所以我们对神的感动有多么的敏锐，我们就明白神是怎么样在带领我们，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那三位一体第三个位格，圣灵他一直在做工，所以圣灵是做工的主，他是做工的神。他怎么做？圣灵有两个词在圣经里面，一个叫真理的圣灵，一个就叫圣灵的感动。这两个词常常跟圣灵在一起的，最多的就是真理的圣灵和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说到祝福的时候，我们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主带来的是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圣徒同在。我每次这最后祝福的时候，所以圣灵的属性，你就看见圣灵是做什么？圣灵是在做工的，圣灵是就神在带领我们，是通过圣灵不断的感动人，他在带领我们。所以圣灵是通过我们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是什么意思？真理的圣灵是表示他是通过 意念的方式，意念的方式，它是一个意念，意念的方式出现的。所以上帝把真理赐给我们，把道赐给我们，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然后这是以一个意念的方式，对吗？这是个意念。当我一接受了这个意念，他以永远的爱，我每天早上给我妈发一句，就是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当我们一接受这个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生出一个感动，我们就生出了一个感动来，你就会感到一种平安，或者是一种喜悦，或者是一种满足。我们一想到就吃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生出一种感动。所以它是以意念的方式出现，然后感动是圣灵做工的一个果效，就是一定是。你怎么知道圣灵做工了呢？你会生出了一种感动，一种感动。其实礼拜五的时候圣灵给我的感动哈，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礼拜五不是膝盖不好吗？然后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耶稣给那个一个孩子赶鬼，然后门徒就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赶呢？然后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的话，就像要这个山移开他都能移开。这个话当时我读的时候，这个话一下子我相信的时候，我一下进来了，我突然就得了一个感动。我那个感动就是我的信心有点小，现在我的信心有点小，我再一次相信你就是生命的主，所以我把我的膝盖我就完全的交托，就我得了一个感动，就是我完全的相信你是生命的主，我把膝盖完全交给你。然后很有意思哈，因为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哈，我实际上是一直手啊，我一直是在按摩，因为我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想法，我认为是他那个筋嘛，总是那个筋啊，我认为是那个筋在哪个地方打结了，我觉得肯定是那个，反正就是跟那个筋卡在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腿伸不直，我就一直揉，我就希望在左边呢把这个筋给揉开了，或者右面这个地方揉开了，反正那个腿上不知道那个地方，我就把它揉开。当我把这个我在揉揉揉，突然我在祷告嘛，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说，他是生命的主。我不需要帮助他做什么，我不揉他也能让我完全好，因为我想帮他一把，因为我想的是那个地方有个筋。可是突然间我说我已经完全交给他了嘛，我已经完全交给他了，他有本事的，即使我不揉他也能够完全的让我好，所以我就不揉了，我就不揉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你知道吗，我当时有一个定义，完全的交托。我有好几次，我那次说我背有一次背拉伤哈，我每一次，我告诉你每一次，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得医治的一个秘诀。我上一次就是我说我已经交给神了，然后我就不理他了，我不理他了，就他再疼他我不理他，我该干嘛干嘛，我每次都说我该干嘛干嘛。然后那个膝盖也是，我当时有一个决断性的祷告，我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交给神了，我就不理他了，他再疼我也不想他，我该干嘛我干嘛，我明天我该干什么我干什么，然后我星期天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我不再搭理他，你不要想影响我，我不理你了。结果我们祷告会完了之后，我一站起来居然就好了。本来下午的时候痛的呀，就是那个晚饭做的我痛的要命，一步都是痛，所以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得着了一句话，我们会有一个感动，我们会有一个感动。神是用意念的方式来做工，那个果效就是人得了一个感动，然后你顺着那个感动去行，我们去行。所以圣灵给人的感动，这个是不能模仿的。保罗得的感动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我是信主第一天我的感动，我就知道我要做传福音，就是传道的工作。这个真的，人家说为什么，我说不知道，这就是圣灵给每个人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所以那种模仿式的，所以像那种极端灵恩派什么一倒一大片， 所有人都得的是同样的感动，哗啦啦全倒了，或者都是什么热呀、酷啊、冷啊，那个就有问题了。那个圣灵的感动不能模仿的，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你在同一种情况下，有的人是安慰了，有的人得力量了，有的人交托了，每一个人根据圣灵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他给你的感动是按照你的那个需要的，所以那个是不能模仿的，那个是不能模仿的。所以真理的圣灵还有圣灵的感动，真理的圣灵是说这个意念它不可能出离真理之外，如果出离了真理之外就不是圣灵的感动。比如说你突然有一个意念感动，说我明天就想去抢银行，这个肯定不是圣灵的感动，因为这个意念肯定是在主的真理之外了，主的真理之外了。那我们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读到说上帝是一位主动者，神是一位主动者，他带领人，你看他怎么带领我们，他是先拣选，帖撒罗尼迦哈，他是先拣选，你看上帝是主动者，他是有计划的，有智慧的，他先拣选，然后他给我们真道，他只给我们真道，然后他给我们信心，他给我们让我们信服真道，给我们信心，然后他就用这个真道来感动你了，你不是一相信了吗？然后他随时他可能用一个真道来感动人，随时他可能用真道来感动人。比如说你今天得了一个感动，说爱人如己，那我今天应该，我突然一个感动说我要去给谁做点什么吃的啊，或者是帮助谁，你突然得了那个感动，不断的顺着感动而行，然后那个顺服的过程也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总说我们人生要成圣嘛，其实整个的成圣之路上帝已经给我们定好了，成圣之路是上帝定好了，他是主动者，他先拣选，他赐下真道，他赐下信心，你信了就会有感动，然后通过那个感动你去顺服，你顺着那个圣灵的感动而行，这个过程你就不断不断的，上帝就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圣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成圣的工作。那人是在灵界的，可以看到哈，人我们是受感动，所以人是在灵界的影响之下的，我们是受灵界的影响之下，人是受感动而行。如果宇宙中只有圣灵的感动，如果宇宙中只有上帝他感动我们，我们受这个感动而行，那这个事情就会容易的多，对吗？我得的感动那就是神的感动，我就去行。但事实不是这样，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不光有圣灵，还有邪灵，还有邪灵。邪灵怎么样？邪灵也会感动人，邪灵也是通过意念的方式来做工，邪灵也是通过意念的方式来做工。这个意念感动人，影响人，让人做出一个行动，感动了他就做出一个选择。亚当夏娃受了邪灵的感动，就吃了这个禁果，从此就挑战了上帝的主权。犹大卖耶稣之前，他是受了邪灵的感动，就是魔鬼将卖耶稣的意念给了他，他接受了，他就接了，他就想着卖耶稣三十两就想卖，他接受了这个意念，他就照着这个意念而行了。所以人作为一个受造物，人受造物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是领受各样的意念，灵界每天向我们 发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意念。 我自己就觉得人像一个收音机一样，人像一个收音机，你是接收这个频道的这个意念，你调到这个台，所以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习惯调到圣灵的那个台，神的那个话语经常在他的心里面出现，有的人经常调到邪灵的那个台，因为都在发射声音啊，每天啊，犹大的那个，我相信魔鬼这个卖耶稣意念，他也丢给了彼得，他也丢给了约翰，他们怎么没有收？ 他们怎么没有收？那个，因为犹大经常调到这个台呀、啊，你经常调，你喜欢这个台吗？你经常调到这个台，所以你就接到了。那几个人他们不太经常调这个台，他就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就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人，我们的这个意念，我们先把这个意念接收了。接收了以后，我们就会得一个感动，然后我们就照着那个感动而行。我们照着那个感动而行之后呢，就带来了你的命运。你犹大就带来他的命运了，犹大就带来他的命运就是这个了。他的命运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他接受了这个意念开始的。他接受了这个意念，然后他行了，然后后面慢慢慢慢，他的命运就走出了他的命运。可以说，人的命运是与他每天收听什么电台有关系的。我们总说人的命运，什么主宰人的命运？可以说，人的命运是跟你每天接收灵界向你发射的什么意念，你接收了的，那个意念会影响你，给你感动，那个感动会带出你的行为。所以跟我们每一天听到了什么台，跟我们每天接收什么意念是有关系的。如果主耶稣不抵挡魔鬼试探他的时候给他的那几个意念，如果耶稣不抵挡的话，我们人类整个走出的是另外一个命运了，整个的人类就会，那个历史就完全改写。如果他不抵挡，就从那个意念开始，他是抵挡了那个魔鬼的意念，所以很重要哈、啊，抵挡魔鬼的意念很重要啊。后来带来的历史整个不一样了。所以当人一直听到神的声音，你每天一直接受圣灵的感动，你听到那个声音，你相信带来一个感动，这个感动生出的是什么？生出的是正面的情绪，生出的是正面的情绪，平安、喜乐、智慧、能力都是从这个感动生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能力从哪里来？能力是从感动而来的，能力是从感动而来。我们之前一直用这个女佣变成女主人的故事，就说一个主人他请了一个女佣过来，哎，没几年这个女佣跟他结婚了，就变成了女主人。那么这个女主人她每天还是做同样的家务，一样的家务，可是她受的感动不一样了，她的能力就不一样了，她的智慧，她同样做这个家务，她更有智慧，她更有力量，她更有能力管理这个家，同样做，为什么不同？是因为她们受的感动不一样。女主人她有一个蒙爱的感动，他相信这个先生爱他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蒙爱的感动，而女佣就没有这个感动。这两个同样，这个有感动和没感动，他们的能力就不一样了，智慧就不一样了，然后生命的体验就不一样了，整个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你的生命的体验你整个都不一样了。一个是每天很喜乐，然后高高兴兴的做家务，然后也可以把家里治理得更好，全都因为那个感动，就差这个地方，这两个就差别就在这个感动。所以人的命运跟你每天受什么感动是有关系的，你的命运就是跟你每天受的这个感动是什么有关系。相反，如果一个人他们一直接听魔鬼的声音、谎言的声音，那个也会有一个感动啊，那个感动会让人沮丧，会让人抑郁，会让人下沉，然后焦虑，那个也是一个生命的体验。比如说一个孤儿，比如说一个孤儿哈，那他如果说有一个声音，我记得我可能举过这个例子，但是我还是想举这个例子。大家知道有个演员叫尊龙，尊龙演那个末代皇帝的那个尊龙哈，他是香港出生的，他是一个孤儿。就是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人有一刚生下来就把他放了一个台阶上了，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就养大他，但是对他也不是很好。那么尊龙呢，他被称为全世界最美的五十个人之一，最美的五十个人之一就是那个尊龙，美男子哈。可是尊龙的一生非常的不幸福。我在想哈， 他一直想回国 找他这个亲生父母，他后来好像是他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在加拿大说他一直一辈子就跟两条狗一辈子哈，就是 两条狗，他一直都不是很开心。我就在想哈，如果有一个孤儿，他每天有一个声音跟他说，连你父母都不要你，你是不配人爱的，你是不配爱的，很可能很多孤儿就会，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要我，他们很经常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要我，我是不配被，如果他每天接我是不配被爱的一个人，如果他一生这个声音不断的影响他，从他五岁开始一直影响到他八十岁，如果他每天都接这个声音，他什么时候接到这个声音他什么时候就不开心了，对吗？他只要接到这个声音，你是不配被人爱的，你连你父母都不爱你，不管他长得有多漂亮，不管他有多么有才华，他只要一接到这个声音，他马上就得到另外一个感动。你说他的人生，他的整个的经验体验能幸福吗？所以我们的人生的命运，我们的幸福感是跟我们每天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你得到的什么感动是有关系的，有关系。或者有人被欺负了，然后他就得了一个声音说啊，男人都是不好的，或者是女人都是不好的，然后呢这个事情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声音可以一直影响你，他可以一辈子给你这个感动，就是男人都是不好的，或者女人都是不好的啊，这个他们就是欺负我的啊，这个国家美国人就是来欺负我们的，事情都过去了，声音可以影响我们一辈子，而我们的命运是因为你接收的什么声音，你的感动是什么而改变，而改变哈。所以我们活在，我们每天要查验我们每天究竟活在什么样的感动之下，我们听接你接受了什么样的声音。那个比事情更重要的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声音，借着那个事儿，借着你是孤儿的这件事情，会有一个声音来给我们，有一个叫暗示哈，一直给我们。所以亚当夏娃吃禁果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圣经它是一本启示的书，它是一个启示。如果我们只是读故事哈，什么亚当夏娃，这都什么东西啊？啊，这是天方夜谭的一些什么故事，什么神话故事。有人你要这么读，你是读不懂圣经的。这是一个启示，它是什么启示呢？它的启示就是魔鬼一直在向人说话的。魔鬼是这么做工的，魔鬼是通过意念的方式来做工，来影响人，然后人是在灵界的影响之下的。它是一个启示，说你不要以为啊，人可以上月球了，可以人造卫星了，你就有什么了不起？人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意念，一个电话就让你心情马上就沮丧下来了。你马上你这人就不对了，所以我们是受灵界的影响之下的人，你是受在灵界的影响之下的，那个灵界的声音带来的感动，感动带来行为，那个行为带出我们的命运。对的感动可以让人一直活在一个正能量里面。我们老说哇，正能量，我不要负能量，我不要每天我不要负能量。你怎么样得正能量？是靠你的意志力吗？是靠你每天说我一定要，我要开心，我要正能量？不是的。你怎么得正能量？正能量是通过感动而来的，就是你接了什么声音，你得了什么感动。一个电话，你开开心心的，哎，我今天要正能量，正能量。一个电话进来，你可能就已经没有正能量了，因为你接了一个意念进来了，一个东西马上进来就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觉得今天这个信息很难讲呢？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它整个是影响我们的命运的，整个是影响我们的命运的。所以决定一个人什么正能量啊，负能量啊，不是什么意志力，决定你的命运不是你什么学历啊，长相啊，智商啊，告诉你跟这些东西没关系，什么家庭背景啊，跟这些通通没有关系。你的命运就跟你每天在什么样的感动之下，你接了什么样的声音有关。扫罗本来也开开心心的打了胜仗嘛，哎，结果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么一句话， 把他的心情就全部搅乱，从此以后眼光不对，感动不对，每天都活在了一个错误的感动里了，就那一个意念，就是我受威胁了，他们喜欢他更可能喜欢比我还更喜欢我，更喜欢他。所以整个灵界是有一个运行的律的，我们的心灵是受这个灵界的影响的，而我们的心灵是带出我们整个的人的一个命运的。所以学习听神的声音哈，特别特别重要。它决定我们每天的感动和我们的真正的命运，我们每天你在听什么声音。所以在学习听神的声音的这个功课里面，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课，就是识别魔鬼的声音，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有圣灵的声音就简单了，问题是魔鬼也向人不断地发射声音，我们要学习识别抵挡，就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你说这怎么是神的声音，你要能够辨识哪些不是神的声音，要去抵挡的，要去抵挡。所以邪灵他怎么试探人，我们老说这个魔鬼他试探人，怎么试探人，他是通过意念来试探我们的，他就是通过意念，他丢给你一个意念，丢给我们一个意念，我们越对这个意念有识别能力，我们就越不容易落入试探，我们就越不容易落入试探。那我们今天就讲听神声音的第五个原则，我们今天讲第五个原则，从对自己的认识和对魔鬼的认识来识别哪些不是神的声音，那是要抵挡的，这个绝对是必要的，绝对是必要的，因为那么多的声音，你听神的声音，你要抵挡另外一些声音。前面四个原则哈，讲的是主要是对神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目的、对他的喜好、对他的方法，你越认识，我们越能知道这个是神的声音。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软弱，你有很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有很清楚的认识，你会知道魔鬼常常在哪些地方丢给你哪些谎言。如果你知道，那我们就是打一个有准备之仗了，我们对那个声音我们是有准备的，就这个声音肯定不是神的声音。如果我对我的软弱是有我知道的，我知道魔鬼常常在这个地方会丢给我一些谎言，如果我很知道，那么我是打有准备之仗的，你过来我就知道是肯定不是神的声音。苍蝇总是叮有缝的蛋，对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魔鬼的声音它能够进到什么样的心里呢？就在我们那个软弱的，我们的破口，我们的那个软弱的地方，我们就给魔鬼的声音敞开了大门。它总是来攻击我们，试探我们，那个只要它是构成了试探，就说明我们是有一个破口的。就像犹大，他有一个破口，所以那个试探，他就向那个试探开了一个口子，那个声音就比较容易进到他的心里面，他有一个倾向性，他的软弱使他倾向喜欢这个声音，是他的软弱使他喜欢倾向接这个声音。所以人的心使人倾向接听什么样的声音，比如扫罗的心是没有安全感的，他的心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对他有威胁的声音就很容易进到他的心，他很容易就接到了，很容易就接这个对他有威胁的，因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有一个破口，所以这个对他有威胁的声音很容易进到他的心里面。这个暗示就是这个，我们说这叫暗示，很容易就进来。犹大他的心是贪财的，之前玛利亚打破香膏膏耶稣，他说哎，何必这么枉费呢，这个钱还不如救济什么穷人。可以看见他爱钱胜过爱主，就是他的价值观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三十两银子卖了耶稣可以得三十两银子，这个话就能吸住他呀， 别人这个话就过去了，听完了都就过去了，别人他怎么就被这个话吸住了呢？因为他有一个贪心在里面，那个贪财的心，所以声音就能入他的耳，入他的心。那天我还跟我爸，我们在说他们竟然是什么什么什么受骗，什么70万，现在很多人不是那些网上那些投资啊受骗很多很多。后来我爸就说，哎，他说其实为什么人会受骗哈，都是想多得，都是想利息高嘛，他就是说利息很高，所以你们来投资哈，那人就是想多得一些钱，哎，那我这个钱就投这个吧，然后就容易上当。如果人家很知足，也没觉得非要再多点什么钱哈，够了就可以了，你就不会去冒这个险去投资。所以常常往往受骗呢，其实跟我们的心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老里面有那种要多得的那个心。还有比如12个探子都去看这个迦南美地，那10个探子他们听到的声音，就他们接收的意念是什么？哎呦，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个蚱蜢一样，哎呦，我们可是不能去打的。那加勒和约书亚说，哎呀，我们上去吧，耶和华赐给我们了，好，这个地方好啊。所以你看啊，人的心有没有信心？那10个探子哪有什么应许之心，没有信心的，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接到那个害怕的意念，就他就接住了，他就接的是害怕的意念。而加勒和约书亚就接到的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去打，他接到的就是有信心，他就接的是这个声音。夏娃他没有定义顺服神的心，所以他就接受了那个迷惑的声音，他没有定义要顺服神的心，他就哎，就受迷惑了。亚当没有在乎人的话过于在乎神的话过于人的话，他还是想哎，就听人的话，没有一个我顺服神一定要过于人的，所以他就听了夏娃的，魔鬼借着夏娃的那个迷惑的声音，他就听了，他就吃了那个果子啊，那行吧，就他没有在乎神过于人。所以我们的心决定我们习惯听什么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会带给我们感动，它决定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体质哈，所谓的体质就是我们习惯性接听什么声音，那个体质就像那个犹大，他就对这个钱啊这些这个声音很容易，哎，他就很有兴趣，很容易他就能听见这些声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自己常常容易接哪些谎言，这个对我们的防守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能够让我们辨识我们抵挡。比如抑郁症，如果我们是有一点抑郁症的体质的话，我们是比较容易接控告的声音的，就是你不好，你什么都不好，你又失败了，反正你就是不好，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接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就知道，如果你知道你容易接这样的声音，那你特别需要在称义之恩，特别在有一些恩典的一个真理上面，你需要不断的去听这些信息，然后用这个真理去抵挡，就那个声音一过来，你不会一下子哦又有那个，哎，你知道可能又有谎言进来了，可能我又接了什么意念了，你会去抵挡它，会去抵挡它。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说，我们属灵征战不是凭血气征战，而是将心意夺回。属灵征战不是什么血气啊，我凭的意志力啊，然后我高喊啊，我要征战。属灵征战全都是在那个最轻，就你看不见的那个地方，一个意念进来，你可能就输掉了整场战争。所以属灵征战是心意夺回，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意夺回，能够认出魔鬼的声音，那些抵挡神的声音，那些私欲的自我高举的那些意念，如果你能够辨识出来，你抵挡它，就你的属灵征战就得胜了，是心意的夺回。所以属灵征战是从意念，第一关就是意念这个关。魔鬼一直向人发射声音，哪里有破口，声音就从哪里进来。那我们大概的来列举几种比较容易接谎言暗示的生命体质， 我们来列几种哈，我们可以自帮助我们，不是定罪，不是定罪人，而是帮助我们查验自己哪个地方比较软弱。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在那个软弱的地方有哪些谎言很容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很容易哈。那第一个是贪心体质，我们说体质就是你习惯性的，你都不加阻挡，也可以叫营垒，就是你都你就认为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你习惯了，你习惯接的贪心体质哈。那那根源是多得的心，不满足的心，所以我们会有贪心，可能是物质上的不满足，可能是情感上的贪心，可能是情感上的贪心，都是对神给我的不满足，就是对神给我的不满足哈。那物质上哈，物质上比较容易接的谎言可能是什么，就是钱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大谎言，这是一个大谎言，钱越多越好。你会忍的吗？这挺对的呀，挺对的，觉得越大好，有钱就要挣啊，有钱不挣是傻子啊，有钱不挣真的是傻子啊，就这个。你这话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它实际上是个谎言来的。聚会当然不如挣钱重要了，聚会当然不如挣钱重要了，有钱不挣哪行啊，没有什么比挣钱更重要的了。所以这个心啊，就是对这种物质上的不满足的这个心，很容易被物质的话题吸引，很容易被物质的话题吸引，眼目常常被什么什么，哪个地方又什么便宜啦，什么房子啦，又是什么豪车啦，又是什么啊，别人又怎么样了，就在物质上面，你那个心啊，好像那个声音很容易就粘在你心上了，你很容易就去听，你很容易就去听这个声音。那是这个是物质上的哈。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常常你就喜欢那个频道，说白了就是你喜欢那个104频道，关于物质的发财的你就很喜欢，如果你已经天天听了104频道，那102频道的那个神的声音你怎么能听得见呢？你的心已经完全都充满的是104频道的声音，每天都喜欢，你怎么听得见102频道？你怎么会调台？你怎么会，如果你所以那个心啊，它把我们那个声音会吸我们的。第二个，情感上名誉上的贪心，权力的贪心，都是贪心哈，权力名誉情欲，情感上贪人的称赞，贪图人的肯定，贪人的爱情，贪人的接纳。其实扫罗他里面是贪人的称赞的，所以那个声音称赞大卫的声音他就受不了了，这个声音就受不了了。所以他对别人被，如果我贪一个称赞，那我就会对别人受称赞很敏感，很难受，真是很难受，因为我要嘛，我要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我常常贪一个接纳，贪人的接纳，你就会常常受伤啊！人不接纳我，我又受伤了，很容易受伤哈，也很容易嫉妒、争竞、比较。大卫他看见别示巴的那一瞬间，有一个意念进来了。为什么那个意念就是一种占有欲？实际上是他在情感上的一个不满足，他有一个贪心的，就他不知道。他的心是贪的，他在贪那个情欲，他贪，他不满足，他不满足的，所以他这个心，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个声音能进来呀，别人可能就没有了，那个占有欲的那个意念就进来了，他没有抵挡，他没有抵挡，他给他大开了城门，大开了城门。然后后面就是，所以一个人的命运真的是从那个意念开始的，完了以后就一连串的了。首先是那个意念怎么就进到你的心里了呢？所以贪心哈，使我们圣灵的感动进不来啊，你那个台你根本就你一直贪，你就你粘住了，那个104频道你已经粘住了，那个声音很容易进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要抵挡的，所以在听神声音的功课里面一定要学会抵挡那个不是神的声音。第二个是惧怕体质，第一个是贪心啊，第二个是惧怕的。惧怕的人不一定是很贪心的哈，但是很总是很多的害怕，怕不够，怕孩子出事情，总是在一种惧怕，怕自己在人前不够好，怕人怎么说我， 怕疫情，怕死，怕人的评价，总之就是心灵啊，一直在一种怕的状态，总是有一种那个怕的那种状态。那怕的心是对什么意念大开城门呢？怕的心是对负面的消息大开城门的。你特别容易吸收那个负面的消息。我们同样看新闻，哇，你就对这个消息就深深的进到你的心里面，那个害怕的消息，那个不好的消息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的里面。什么神的美意呀，什么都九霄云外了。什么神在这世上是美没有，就是说哎呀，今天这个疫情又死了多少人，哇，每天你就看那个都是负面的。所以很多很多负面的意念你是没有抵挡的，很多不信的，就是跟神好像那神在哪里也不知道了。所以很多不信的意念，很多不幸的意念很容易就进来了，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没有抵挡，然后你就会恶性循环。那个意念进来你就更害怕，你更害怕你就更喜欢被那个负面的消息吸引住，你更吸引你就更害怕，它就恶性的循环了，就恶性的循环了，是没有信心啊，这是没有信心在里面，是没有信心。因为怕人，所以很在乎人情人义过于神的话，很在乎人情人义过于人情人义过于神的话，你怎么能听得见神的声音？你已经选择要听人的声音了，所以你是在乎人的声音吗？就像亚伯拉罕，我今天在想，亚伯拉罕娶夏甲，其实并不是他想娶夏甲，是撒拉说啊，耶和华不让我生育，所以你就赶快娶一个生了吧。是撒拉是，那他就听了。他就听了，亚伯拉罕还没有说我要在乎神的声音在过于人哈，所以他一开始是在乎人的话过于神的话，但是后来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就不跟任何人说了，他不跟任何人。撒拉有信心吗？以撒也是撒拉的孩子啊，那也是他的儿子啊，撒拉可是没有亚伯拉罕那种信心的。如果亚伯拉罕跟撒拉说我要把这孩子上帝，你觉得撒拉会干什么？他跟你觉得呢，那是他的儿子呀，你觉得他会拦阻吗？他会不会拦阻？所以他不说了，亚伯拉罕不说了，我不跟任何人说，我直接就带着以撒就上山了，就带上山了。所以我们里面亚伦怕人，所以就造出了金牛犊，就怕人，所以哪里听得见神的声音呢？因为你怕什么，那人情人义的声音就很容易就进来。所以惧怕的心哈，很容易接惧怕的意念，神的声音很难进来，因为你满了，满了惧怕的意念，那信心的意念怎么进得来？信心的意念怎么进得来？所以这我们要查验哈我们的生命体质。那第三个就是强大的己生命，也可以叫骄傲。撒旦的意思是什么？有谁知道撒旦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抵挡。撒旦是抵挡神，就是抵挡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最抵挡神？就是我们的私欲满满的时候是最抵挡神的，那个我很强大的时候。我自己听错神的声音有几次，每一次我察言都是我的私欲特别的强，我就按着我的私欲来了，因为我太想要了，因为我就想要，我就按着我的私欲来了，那个你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了，因为很强啊。所以一个强大的己生命使人你会听不见神的声音的。为自己体制，比如说像那个董某明哈，他那个为自己的体制，比如说有人跟他说，哎，你这样的把人家锁铁链女，你把他铁链拴起来是违法的，你不能这样。然后另外有一个人跟他说，哎呀，村里不都这样吗？大家不都这样，没事的，没有看谁关了。然后你要是不拿铁链链着他，他要跑了，你不就亏了七八千块钱吗？你觉得他会选哪个声音？他如果是一个特别为自己的，他就会选择第二个声音，说啊，对呀，对呀，对呀，哎，这个他本来就喜欢这个声音，因为他是为自己的嘛。这个声音他就接进来了，对对对对对，他就倾向接这个声音，然后他就按着这个声音去行，他就按这个声音去行。所以 为自己的体质哈，你就有一个倾向性了，你已经有一个倾向性要听某种声音。那自义的人，常常要自我高举的，抬高自己，要贬低别人的人，很容易接定罪的意念，就定人罪的，就自义的人，他有个自义的心，很容易接定人罪的意念。就比如说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一群人都拿着石头要打死他，他们为什么拿石头打？接的全是定他罪的意念嘛。哎，这个女人有罪了，有罪了，所以我才拿石头要打死他。但他行为背后是他们接了定罪的意念。所以耶稣说，你们哪个人没有罪呢？你们这个时候完全忘记自己的罪了，就你接的全都是定罪的意念。所以自义的人容易接定罪、控告、论断。如果我们是一个比较容易论断人，比较容易老看人不顺眼，你看你的家人经常看他不顺眼，我们要小心，我们会不会是有一些自义在里面，我们老接那种定他的罪、论断人的那个意念，我们会老接这个意念进来。那自我蒙蔽体质哈，第三个是自我蒙蔽体质。自我蒙蔽体质的人会比较习惯性的轻忽罪，安逸呀、懒惰呀、放纵肉体的这些意念，常常会为这些找借口。哎，没关系啦，一次不去教会啦，偷一个小睡也没关系啦，大家不都这样吗？就很容易为自己开脱，很容易给自己找借口。那个意念你就接，哎，没事了，没事了，啊，就这样吧。就那个意念，哎，对对对对对，你就接了，你就比较容易接这个意念。那还有就是听我的，我们说是普经哈，就是凡是要听我的，我们生命中都可能有那种掌控体质，就是我总是对的。我总是比你的对的，我的东西就很主观啊，我是对的，常常都是我的，我是对的，那个意念常常进来。还有靠自己的体质，律法主义的体质的心是没有恩典的心，没有儿女的蒙爱的确据的心，对人也很律法，对自己也很律法，所以就很多时候带来控告。你要求很高，对自己要求很高，对别人要求也很高，所以带来他就容易接那个控告的声音，对自己控告你就接了。哎呀，这个因为那个心是一个律法的心，是一个律法的心。那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的心如果是在这种常常在对这种谎言常常不加防范，然后你也不意识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呢？你都已经被这个104频道牢牢的吸住了，我们怎么能够听见102频道呢？所以保罗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你才能听见神的声音，你才能查验。所以他原文那个英文是 You'll be able to test to approve 那个 God's will， 就是你才能，就是我们的心要先变，我们的心要先更新了以后，你才能听那个102频道，你才能听见。所以心意要更新，你在贪心的里面，在惧怕的里面，在强大的自己的里面，你很难查验神的旨意的，很难，因为那个状态本身表示已经有不对的声音充满在你的里面了，你被那个声音占据了，你才会惧怕的，才是贪心，已经有一个不对的声音在里面。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靠着宝血，我们的心要转，转了之后你才能在一个平安当中，在一个清洁的心的里面，我们才能才能去查验神的旨意，才能听对声音的，否则你就是喜欢这个不对的声音。所以第六个原则就是平安的原则。平安的原则，上帝他是赐平安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主来是给我们平安。今天Lucy 带我们唱歌哈，给我们都是平安。所以上帝的声音他带来的感动一定是平安的，他带来的那个感动一定是平安的，但是平安的。邪灵谎言的意念 它往往不会带给我们平安的这个感动。比如说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之后马上就惧怕了，那个惧怕就有了，那是没有平安的，没有平安的。所以比如夫妻吵架，如果你的脑子里面全都充满的是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你充满的是这个声音，这个声音绝对不会给你平安的感受的，你不会的。 你充满的是这个，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错，这个声音肯定不是圣灵的声音，因为他没有带来平安，他没有带来一个平安。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给我们的感动都是平安的，所以只有在平安当中我们才能去查验的。你不在平安当中，很可能表示已经有不对的意念，不是神的意念已经进来了，所以你不平安，那个意念已经不对了，已经占据了，已经进来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查验什么神的旨意。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不在平安当中不做任何重大的决定，不在平安当中，你很急躁也好，很害怕也好，不在平安当中不做任何重要的决定，那个时候你接的东西不对，你里面接的意念是不对的，肯定有什么东西不对，然后没有带给你平安。不平安的时候很难听对神的声音。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则哈，昨天我在想到的，就是以我们顺服之后的果效来查验那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我们顺服之后，我们看那个后面的，你顺服之后看看后面的那个果效是不是有外部环境的印证，有没有外部环境的印证。所以是里面的平安是很重要的，里面的平安，然后我顺服之后，哎，外面环境都有印证。比如说我那个时候顺服然后辞职之后，就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的打开，就一串一串的，就门路马上全部都打开了，我的心也很平安，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是从神来的旨意，那个是神的旨意。好，那我们就是说整个听神的声音啊，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非常的重要。打属灵征战，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如果不走到这个听神的声音查验魔鬼的丢过来的意念，你很难进到，很难打仗的，很难。因为打仗就是从意念开始打的，是从意念过来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其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家人，就是你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经常听什么错误的声音，那个是最关键的帮助了。你要能知道这个孩子他在哪方面，他是惧怕体质吗？他是贪心体质吗？还是他在什么，他是怎么样体质，他容易接哪些的意念，我们就看不见的，这真是看不见。你慢慢的如果你能够明白，然后你把真理给他，其实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帮助。因为那个意念一进来，他一下就瘫痪了，一下就给带跑了，整个的那个生命状态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自己哈，我们的心要常常靠着宝血，靠着真理，靠着恩典，进到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我们的心进到一个平安的那个状态，我们才能查验神的旨意的，我们才能够查验神。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平安的心，我们心意更新。所以这个查验神的旨意是有条件的，你的心意更新了以后你才能去查验的。你在那个私欲的里面，大卫他查验什么呀？他已经被那个情欲占满了，他怎么查验神的旨意？他那个心，所以心意更新以后，我们在一个平安的状态，我们才能去查验神的声音。灵虚的人很难听对神的声音，因为你有一个倾向，有一个欲望，对那个另外一个声音是很喜欢的，那个倾向已经在那里了。好，那我们听神声音是一生要学习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需要有特别的操练的。我们是需要，首先是要安静。打属灵征战真的不是什么唱歌呀宣告啊，因为它是意念的方式来攻击人嘛， 是在意念的地方来攻击人，所以那是安静你才能查验的，我里面有什么破口，我有什么软弱，我有没有什么贪心，这可不是说你整天忙来忙去你就能知道自己的心。所以那个忙就是心王啊，忙就是心王。所以真的那个安静亲近神一定需要的，就是每天养成那个安静下来，然后再次查验我今天都在想些什么呀，我这脑子里面要学会有一个对自己的心有一个察觉，对自己的心有一个学会观察自己的意念，你要观察自己的这个意念。像大卫他就说，我们今天读的诗篇哈，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大卫他在观察他的心，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哦，我的心里面有这个不满足，我的心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贪，我观察到了。然后早晨起来特别要针对我们的软弱的那个谎言的相反的真理要恢复。就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信息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都有某一类的谎言是很容易的，体质嘛，很容易你就照单全收的。所以很重要是每个人你自己，我们自己来查验我的软弱。比如说我是习惯就是控告自己的，那我就经常要每天早上说，主啊你已经称我为义了，我是尊贵的，我每天我要恢复这个嘛。所以早晨的时候你要知道跟你的那个谎言相对应的真理是什么，你要不断的恢复才行的。因为那个重复啊，因为谎言已经重复了千万遍了在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对它真的是毫无防范，所以你的真理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还要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恢复那个真理的心，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来打这个属灵征战的。那所以定义抵挡，还有一个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主要就是讲到说魔鬼他是天天在攻击我们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要抵挡的心，就是你定义抵挡。所以圣经说你只要抵挡他他就逃跑了，魔鬼是这样，你一抵挡他他就逃跑了。所以耶稣受试探一抵挡那个魔鬼就跑掉了，所以你要有一个定义去抵挡他。哎，你发现慢慢慢慢的那个声音就不是那么经常过来了，因为你心中已经充满了真理了。那所以今天哈，我们的信息呢就是操练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篇信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它关乎我们的命运，真的是关乎我们的命运的啊！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意念带来我们整个的命运，整个的命运，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习。那最近我就发现我还是容易怕嘛，我是比较容易怕，还哎什么什么事情我又有点怕了，然后就靠着真理，对吧，还是相信这个事情是上帝的事情啊，很多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也喜欢靠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它都揽到我自己的身上，很多时候我说这是上帝，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要交托，就是还是要交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啊，不一样，有的人是抑郁一些，有的人是比较放纵一些，啊，每个人不一样。那魔鬼总是在那个地方，他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打这个属灵征战，是从我们听对声音开始。我再次强调，就是每天安静特别的重要，每天有几次的安静，再一次观察一下我的心。观察一下，因为这是很难察觉的，观察一下我的脑子都在想些什么，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意念，还有就是真理的恢复。好，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哈。今天我们是有圣餐，我们今天有圣餐哈。